哥林多后书第十一到第十三章，让我们来查考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保罗身为使徒的权威被哥林多教会挑战，教会来了某些犹太教师藏在保罗的背后，找机会置人于律法主义的奴役之下。就我们所认识的保罗，我们知道他的服事强调神的恩典。有些人真的不能接受保罗教导的神的恩典，所以他们跟在保罗背后贬低他。当我说将人置于律法之下，就是除非那人顺服摩西的律法，而且实行割礼，不然不能说是基督徒。他们是借由保罗所藐视的善功来支持自己的公义，而保罗所传讲的是借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得的公义。所以这些为了在人们当中支持自己地位的人，他们想拆毁保罗。保罗建立教会，他出去建立基础，他也是那位进入异教徒的城市与他们分享福音带人认识基督荣耀的人。这些人真是寄生虫，只想从保罗的善功中取利，使人被奴役。因此他们支持自己，他们会说我们是真的犹太人，而保罗不是真的犹太人。我们是真的希伯来人，我们是真的以色列人。而且当时的拉比会对学生大声吆喝，如果他们认为学生不懂的话，他们会开始赏人耳光。明显的有些人会跟随典型拉比的习俗。保罗会谈到他的服事和那些跟随他的人服事不同的地方。他们贬低保罗，试着破坏保罗的可信度。保罗觉得他重建自己的可信度是必要的，虽然不应该是这样，他应该回应这些人的一些指控，他们批评他和他的品格，所以保罗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欲望。他谈到夸口是愚蠢的事，他被迫讲他为基督忍耐的事。他真的不想摇旗呐喊地夸耀自己，但现在却有如此必要，因为这些假教师想办法拆毁保罗。因此保罗希望人宽容他这一点欲望。保罗说，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他在这里做了一个推测，我但愿你会现在就这样做。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婚姻在当时是借由安排父母聚集彼此说，我有一个漂亮的女儿，我有一个英俊的儿子，何不让他们结婚？结婚有三个阶段，首先订婚，在三四岁时就可以。你与朋友认识好长一段时间，他们有个小男孩，等到双方的孩子长大，就让他们结婚。所以先订婚，但在幼稚园的小朋友会知道和谁订婚吗？当他们长大后，该结婚时，他们在结婚的前一年进入订婚过程，这是对婚姻全然的尾声。倘若要离婚，需要在订婚之前，婚姻要等到婚礼完毕才算完成。玛利亚是在订婚时由圣灵怀胎基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对约瑟来说是个难题。订婚维持一年的时间，相当于我们今日的订婚期间。彼此承诺只是还未完成结婚。结婚典礼总共要有七天的时间。所以保罗以一位父亲的身份说话，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我是你们属灵的父亲，你借着我在你们当中的服事认识耶稣基督。我对你们的小心谨慎，就像是一位父亲对他的孩子一样。我曾把你们许配给耶稣基督，并且将你呈现给他，如同贞洁的处女，是我的渴望。他们的婚姻有一些有趣的习俗，当婚礼完成时，他们就必须表示成为处女的表征。父亲必须保存此作为年来女儿是处女的证明，而这是一件极端重要的事。事实上，前几天在以色列有一个女孩被她的家人处死，因为她在婚前和一位男孩发生关系。家庭的荣耀岌岌可危，他们就将女儿处死。是个贝多因的部落，他们从古老就承袭此旧习俗，非常严格。至今贝多因人仍然执行这样的习俗。如果一位好女孩在结婚时不是处女，传回家的话，家庭和父亲的荣耀全没了，因为是父亲的责任确保女儿出嫁时还是处女，直到她结婚为止。我的意思是，他们以此作为令人敬畏的责任及光荣的事，而这对他们是如此的重要。因此保罗说，我像一位父亲，我为你而嫉妒，我的渴望是将你呈现给耶稣，如同贞洁的处女。不要让其他的教导污染你，被其他的教师腐败你，然后被引导到另一个耶稣，另一个福音。我要你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保持纯洁。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要保存福音的单纯是如此的困难，总是有些人想复杂化，而你能做的是四处看看人们怎么复杂化福音。几个礼拜前，在星期日早晨，我站在耶路撒冷的旧城约帕的门内，我们在那里与一位零售商杀价。我听到咔啦咔啦的声音，自然的我向上看，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一位表情严肃的家伙，看起来像是胃痛似的，一副让人敬畏的样子，很凶严峻，手里有根金的手杖，头上戴顶红色的帽子，身穿黑色宽松的长袍，走在耶路撒冷又小又窄的街道上。当他行走时，手里拿着杖，轻轻敲着地上岩石的街道。而走在他后面的这些家伙，身穿黑长袍，头戴黑帽，看起来既严肃又灰暗。行军到教会去，他们在聚会中服侍。零售商说，今早这些基督徒去教会。这些人一副酸酸的低劣的表情，肩并肩的与此人同行，有基督徒去教会。我的感受是，若这是基督的信仰，那我不需要。他们用这个方法亲近基督，把它弄得如此复杂。保罗说，我为你小心谨慎，我想要你以纯洁的方式呈现，免得有人从你取走在基督中美丽的单纯。不管哪里开始我们的宗教系统，便开始有我们的阶级制度。我比你高级，所以我穿一件特别颜色宽松的袍子。我的袍子表示说，我在你之上。因此我试着让人知道我多么的虔诚和重要。开始这些学位和系统使我们离开了在基督里的单纯。我爱幼稚园，坐在教室里只是听孩子说关于神的话。他们的信仰单纯，公开对神的爱。他们的神学可能有些搞乱，早晨从幼稚园传来的声音，突然间他说，注意，有个小孩说，那是神吗？我多么爱单纯，我感谢神让我成为一个单纯的人，不复杂。 现在保罗既害怕这些人来了，设立各种的规定和规矩。几天前我们在以色列时，坐在一家餐厅的角落，那里用银碗和银勺子，有个人进来，他说，若你不用正确的方法和正确的次数清洁的话，那么你就不是在清理。你不能只拿肥皂和水洗你的手，用毛巾擦干而已，那不是清理。你需要以例行的方式完成。所以这些在哥林多与基督里单纯的孩子，他们曾信赖耶稣基督，亲爱的主，好一段时间。然后这些教师来，并且开始设立各样的规定，各种的规矩，拿走了他们在基督里的单纯。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传讲另一个耶稣，另一个福音，许多人拿专业术语来重新下定义，为了使人困惑受骗。举例来说，摩门教徒谈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他们的罪而死，他是他们的拯救者。你会听他们对你说，我们相信一样的事。然而他们却相信耶稣是路西弗的兄弟，他们相信神要救赎世界，所以他和路西弗商议有一个救赎的计划。路西弗的兄弟耶稣也提出一个计划，天父采用耶稣的计划，而不是路西弗的。这使得路西弗非常生气，下来破坏耶稣的救赎计划。甚至耶稣和他的兄弟路西弗之间关于救赎计划的大辩论，这样的事在他们神殿里的典礼中清晰可见。这是另一个耶稣，不是圣经里所说的神的独生子。所以就算你谈到耶稣，但耶稣是什么呢？你所说到神，那神又是什么呢？你说到亚当，杨百翰说他必须是我们唯一的神，使夏娃受孕的人。今日的摩门教徒否认，这应该被公告出来，他们确实否认杨百翰的亚当神理论。他们否认他们不承认亚当神理论，但他们不否认耶稣是路西弗的兄弟。有趣的是，他们不明白，当杨百翰宣布亚当是神的理论时，实际上他是跟随基本的摩门教徒教义。摩门教信徒的目标是什么呢？若你是信实的，若你的婚姻与圣殿中被印记，你持续做一个信实的摩门教信徒，你和你的妻子将变成神，你会有你自己的行星，可以住在自己的行星里，开始监管你自己的行星，做你自己行星的神。我们其他的好人会是你的天使，必须等候你并且照顾你。作为仆人是摩门教信徒的教义，为可提升神格，有神性。现在杨百翰做了什么呢？他使教义往后退。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应该相信只在6000年前由亚当和夏娃开始的呢？亚当是个好的信实的摩门教信徒，住在某处的行星，他和他的妻子在婚姻中信实，所以他和天上其中之一的老婆夏娃一起来开始住在地球。杨百翰让摩门教的教义往后退一步，他们在思想上憎恨亚当是他们的神，但那是他们真正的教义，所以他们采取往后退一步，而不是向前进一步。如果我们是摩门教信徒，全都进入神性或神格内，我们会全进化变成神。对我来说，我记得在某处有人告诉我，他们全会变成神，只要他们吃神说不能吃的果子。这是传讲另一个耶稣， 只是做法微妙，使人远离了在基督里的单纯。因此保罗说，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换句话说，我真的不需要让位给人成为第二把交椅。他们控告保罗在他的演说是如此的无理，他们说他所说的可以轻视，他写的信大有能力，但是他的演说可以被轻视，他只不过是个短小的人而已。所以他说，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换句话说，我向你们是敞开的，我一直隐藏，我不够聪明，试着隐藏事情，过双重标准的生活。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我不是以一个大人物的身份来，不是以使徒的权威四处命令人，我是以仆人的身份来的。我以简单的话语和态度跟你们说话，并不是满腹经纶口沫横飞，我明知但故意以此方式在你们的中间。我不高升自己，这算是我犯罪吗？叫你们高升，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当保罗还在哥林多的时候，他拒绝拿奉献，他并没有允许他们支持他。保罗的支援其中一些从腓立比教会而来，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出去以执帐篷者的身份供应其需要。因此他说，因为我没拿你的钱，我并没有敲你竹杠。这些才来的家伙贬低保罗的教师，他们在财务上敲人们竹杠，他们用各种的奉献伎俩向神的子民拿取，仍然贬低保罗。保罗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他的意思不是抢夺另一间教会，而是他还在哥林多服侍的时候，他接受他们对他的支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你不能说我来你这里，在你的身上放了需要帮忙沉重的负担，说我来这里是拿取或是利用你，因为我并没有从你那里得到任何的东西。为什么呢？为何是这样呢？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我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换句话说，我做过这些事，那些反对我说我的人，我倒要看他们做相同的事。如果他们真的是大人物使徒，像他们说自己的那样，如果他们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让他们像我所做的一样，让他们不从你们那里拿任何的东西。若你们不再支持他们的话，看他们会在此停留多久，就是切断他们的资源。那的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这些家伙带着各样夸大的东西前来，装得那么属灵虔诚。我昨天接到一通电话，是从瓜地马拉打来的，有一些从美国去的家伙带着彰显神的教义前往，在那里他将这些教义介绍给当地的教会，而有些教会却因这个有害的教义造成分裂。 这教义基本上告诉我们，我们身为神的儿子要被彰显出来，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他不只是真的回来，还要回到教会里，借由教会彰显，我们身为神的儿子将被彰显出来。我们是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一旦我们在荣耀的力量中彰显出来，突然间像是超级充电，成了超级圣人，我们将接管世界，会牵涉到自我、骄傲这些事。你将会充满活力，有能力彰显，整个世界都服服在你之下。他们视你为神的儿子，等候你的彰显。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成为完美，然后能彰显出来。这样要延后好一阵子，不是吗？若你想知道在我们这个地区有谁这样教导的，看看电视第56台，它偶尔会出现。它有一个金的祭坛和大的王冠，名叫欧利尔·杰格尔斯。他首先开始教导神儿子彰显的人，对我来说这真是令我厌恶，而不是什么彰显。因此他们想出天使之类的东西，光明的天使及使徒这些。但保罗说这没什么，撒旦自己装作光明的天使，为了要欺骗人。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你迫使我这样做，所以我会如此做。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我的意思是，他使他们失色，这些家伙吸食人，拿走人的东西，你这么有智慧，甘心忍耐这些愚人。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毁慢你们，这些人是敲他们的竹杠，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仍忍耐他。听我说，真是的，你仍接受这些家伙，你被他们吸住了。保罗说，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害这些家伙勇敢，我也勇敢。这些家伙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垂下去，脱离了他的手。这表示使徒行传的记录是何等不完整。保罗从以弗所写信给哥林多人是使徒行传第19章的时期。当你开始读第19章时，你会看到以上所说，保罗只有提到3件事，但是所有的这些事是发生在使徒行传第19章之前， 所以使徒行传的记录实际上是多么的不完整，只是讲重点而已。保罗在这里给你他完整的经历，在林士塔被丢石头和发生这些事，他还是前往与那些从未曾听过福音的人分享耶稣基督。你以为你真的为主做些什么事吗？你真的有所牺牲吗？你真的委身吗？瞧瞧这家伙，我爱保罗，他是我最敬仰的人之一。我到天上时，我不只要向他介绍我自己，我还要站在他的身旁听听他说的。我很想见见他，对我来说他是我的典范。然而我还未达到他那个境界，我们甚至不属于相同的联盟。我是矮树丛，他是大联盟，这是何等的委身。保罗被迫分享这些事，假如保罗没有被强迫分享的话，我们不会知道关于保罗的这些事。但现在他觉得有必要讲，因为这些家伙说我们是犹太人，以为他们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我却使他们沮丧。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或说是14年前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听过人讲到说保罗身体在外的经验，他们说他有这种身体在外的经验，这真是有趣，因为保罗自己都不知道这事发生在他的身上。保罗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在身体内还是身体外。如果你回到14年前，回到保罗在林士塔被打的时候，这可能是保罗所说的真正的经验。你记得他们用石头打他，把他拖出城外，以为他死了，他的朋友站在他的周围哭泣，他们以为可怜的保罗受够了，软软的身体躺在那里回天家了。我们杀了那家伙，他的朋友在那里哭泣。突然间保罗睁眼起身说，让我们再回去传道。朋友说，你一定疯了。有可能实际上保罗死了，他的灵在那时被提上天，这可能是他所指的。大约在14年以前，在他写这封书信之前，他说，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14年前不管他是在身内还是身外我不知道，我实际上是死是活都是他说的。我可能是死的，而且是在身体之外，我的灵进入了天上，我不知道自己是真的活着还是死的，这点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我的灵进入了天上。现在保罗提出了有趣的论点，事实是保罗自己不知道他或死或活，但他确实知道他的灵在天上。听到如此荣耀的事，若我们强加描述，那是种罪行。当你死的时候，灵立即在天上是有意识的状态。保罗说，我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若是死会进入睡眠的状态。然后保罗说，我有荣耀的意象，我不可能是死的，因为我知道发生什么事。但实际上他是说，我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但我确实知道自己被提上天。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你记得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或更逐字似的描述的话是种罪。没有言语能描述我的经验。我有一次读到一个瞎眼的小女孩，她的问题并不是眼睛无法修补，有一位伟大的医师替她的眼睛动了一连串的手术。 他们一次拿掉一些绷带，让光线渗入眼球神经，他们最后拿掉小女孩的绷带。他就坐在母亲的腿上，他第一次四处张望，能够看见母亲的脸、遗失的脸，还有房间。他跳下母亲的腿，走到窗户外边向外看，看见了蓝色的天空、绿色的草、花树，还有小孩在玩。他突然大哭，跑到他母亲的怀里啜泣。他母亲问：“发生了什么事呢？什么不对劲呢？”“哦，妈咪，你怎么没告诉我世界这么美丽呢？”他说：“宝贝，我试过，但仅仅用言语是很难描述颜色的，我尽力了。”当我们回到天上时，我们走到保罗身边，对他说：“你在这里，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们是这么美丽的呢？”真是的，试着描述它是一种罪，实际上没有能描述荣耀的字眼，因为我们对天堂的错误概念，或是我们对基督徒的死亡悲伤而缺乏信心。哦，真是羞耻，他还有大好的人生正等着他。他是这么的年轻，他不需要经历这个粗野的世界。